我觉得只要你用过电脑，你就应该用过一款叫做 WinRAR 的压缩软件。这几乎是用 Windows 电脑人尽皆知的一个压缩软件。它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有一部天才程序员、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还有时代的需求共同谱写的传奇。大家好，我是栋哥，咱们又见面了。这一期呢，讲一下 Windows 上传奇的压缩软件 WinRAR 的故事。它首先呢，它是一个天才程序员的杰作。WinRAR 的核心呢，源于一名俄罗斯的程序员啊，他的名字叫做尤金·罗谢尔。他出生于1972年，毕业于俄罗斯南部的叫做南乌拉尔州的州立大学。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个人电脑正在快速普及，但是呢，硬盘的空间却非常非常的宝贵，因此呢，文件压缩技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的热点。当时呢，市面上最流行的压缩软件呢，可能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叫做 ZIP 格式啊，它是由菲尔卡兹创造的。关于这个菲尔卡兹的故事呢，我在我的电台的第72期，介绍了他，那期的名字呢，跟这个叫天才程序员，那个也是天才程序员，那期的电台叫做《天才与酒鬼，自私与无畏》，已经讲过了哈。那个菲尔卡兹呢，他赚了很多钱，但他不停的酗酒，最后呢，死的时候是死在一个汽车旅馆里，然后周围呢都是酒瓶，还有花不完的美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故事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72期的故事，但这个是几百期了，已经间隔了好几百期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然而呢，这个罗谢尔认为呢，他可以比这个菲尔卡兹做得更好，他着手呢开发一种新的压缩算法，目标呢就是实现更高的压缩率，还有更强的一个数据恢复能力。这个算法的结果呢，就是 RAR， 就是它的名字叫什么RAR 的意思呢，就是叫 archive， 就是压缩的意思嘛。R 呢，就是它的这个罗谢尔是 R 开头的哈 ，Russell， 我不知道用俄语怎么念哈，反正 RAR 就是它的名字的缩写。包括菲尔卡兹的话，我们打开 ZIP 格式的话，你就看到 PK 就菲尔卡兹啊，就他们当时会写上自己的一个标记嘛。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这个尤金·罗谢尔。这个他在软件世界中啊，就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名气，但是他又非常非常低调，一个传奇程序员。他的故事啊，充满了天才式的创造和一种独特的专注。正是这种专注，让他缔造了全球数亿台电脑，应该可以吧？哈，数亿台电脑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Windows 中的 WinRAR。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个人简介和教育背景。他的全名呢叫做尤金·罗谢尔，他是1972年3月10日出生在俄罗斯的工业城市车里亚宾斯克。这个城市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年龄比较大的话，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有一颗直径大概是18米，然后可能重上万吨的一个小行星，就是冲入了大气层嘛，速度就是6万公里每小时冲入地球大气层，这是最近，据说啊，那个爆炸是比广岛原子弹是多300倍还是30倍哈，就是在那里发生了爆炸，在它的就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上空发生了爆炸。如果大家看 YouTube 的话，会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拍下来的，就他在离这个地面几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然后解体，然后形成了一个比太阳还要耀眼的超级火球哈。这个城市嘛，这个城市可能最著名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后来的话，他们从一个湖里然后捞起来了个几千斤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这个陨石，然后网上可以搜到那个陨石的照片哈。他毕业于就是南乌拉尔州立大学。这是一所以技术和工程建成的学府。大学期间呢，他主修的就是计算机，就是计算机系嘛，也对日后在软件开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然后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呢，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呀、兴趣爱好啊，甚至是一张清晰的照片，你都很难找到了，因为他不会出来演讲。他就是一位典型的代码背后的人，选择了让他的作品为他发声，自己呢都远离一个公众的聚光灯嘛，专注于技术的世界。这种低调和神秘也就为他的传奇增加了一些色彩嘛。他不只做了这个 WinRAR， 他还就是 有三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软件嘛。首先呢就是 RAR 这个压缩算法，就是直接以它的姓氏命名的，它是90年代初用来替代这个ZIP 主流压缩的，但是 ZIP 也非常非常厉害哈。就是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罗希尔公开了解压 RAR 的一个源代码，就是 NRAR， 这个在 Unix 或者是 Linux 或者 Windows 上都有的，任何人都可以解压，就是基于它开发的这个解压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我们这个 TZIP 啊，还有就是 BandZIP 啊，还有这个 WinZIP 啊，各种各样众多的软件能够解压 RAR 的文件。为什么呢？因为它开源的嘛，这个解压是开源的，但是呢这个压缩的算法它是一个叫专有的啊，它不开源。因此呢意味着你如果要创建一个标准的 RAR 压缩的话，你只能够使用官方发布的这个软件，要不就你交钱嘛，你要想支持我就交钱，就跟那个 MP3 一样，你想支持我妈交钱是吧。另外的话它是在它那时候你想想肯定是 DOS 下或者什么运行的这个 RAR 压缩算法，后来的话在1995年的时候是 Windows 95发布了，这个图形化操作显然就成为主流嘛，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是用了 WinRAR 而不是用了 RAR 哈。就是 Windows 95发布之后你也得就是说顺应潮流嘛，为这个RAR 算法然后提供一个图形化的前端，就是凭借着它强大的功能嘛，因为这个 WinRAR 它可以分卷压缩哈，也可以加密，还有强大的恢复记录的一个功能，就各种各样的兼容性嘛，然后迅速风靡全球，几乎就成为代名词嘛。尤其大家肯定也知道嘛，它是三本书然后被皮带这样捆着啊，成为就是电脑用户可以说是最熟悉的符号之一吧。包括还有那个 MP3 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哈、我真的忘记了， MP3 的也非常熟悉，大家首先装的前两个软件应该是它嘛， WinRAR 还有那个 MP3 的叫 WinMap 哈， WinMap。 后来的话它是1996年它又发布了一个叫做 Fair Manager。 以前的时候我用 Windows 的话，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用 Mac 哈，就以前我用 Windows 的话我会用一个文件管理软件，那时候文件管理软件就什么，我们打开文件，很多的人都是不会用文件管理软件的。为什么？因为 Windows 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大部分都会用一个文件管理软件，因为它可以加各种插件嘛，包括我经常用的叫 Total Command。 最初的它是有一个诺顿公司，诺顿出的叫诺顿 Command， 然后它这个叫做 Fair Manager， 它就是一个文件管理器，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插件，它这个插件可以做，比如说我要比较文本啊，我不用再下软件了，我用个插件就可以。比如说我要压缩软件，哎，也可以。然后我用 FTP 呢，也可以。就是说呢，你装了这一个，你就不用再去装其他软件了。基本上你装这一个，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就是做这个插件，尤其是大量的文件。比如说我要查找昨天我修改的文件是什么，你在这个点一点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了。还有我可以筛选一些，比如说我昨天修改过的哪些，Word 格式的文件，哎，它一下就找到了。而我们的话大部分就是点来点去找嘛，会比较麻烦。如果用这个Total Command， 或者我没有用过它这个 Fair Manager 哈，我用的一直是 Total Command， 但是我也有十年或者更多时间没有用了，因为我不再用这个 Windows 操作这个系统了哈，很少用，但我还是会用的哈。接下来的话我讲一下它独特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它是弟弟哈，它是弟弟，就是这个他对商业的事情是不太关心的。他是兄弟两个开了个公司，他的哥哥呢叫做亚历山大罗希尔。为了能让弟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软件开发中啊，这个弟弟呢就将这个 RAR 算法还有 WinRAR 的这个运营啊，就版权以及商业运营完全交给了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罗希尔。他们这个兄弟之间分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高效的合作模式。就是弟弟呢专注于搞技术，负责软件的开发更新维护，不断的去做产品，哥哥呢就是做一些商业策略啊，包括你这个软件的许可呀、销售、市场推广，还有就是打官司。这个公司最重要的是打官司嘛，就是你个人用，他说我这个软件可以用40天，但是这个40天可以就是永久嘛，但是 你只要是软件超过了比如说多少人吧，比如说500人，你500人你还在用这个软件，哎，超过了40天的软件，我就可以给你打官司嘛，然后他就会要到一些钱。但是个人用户的话，这个40天就是到永久嘛，正是这种模式的话，然后弟弟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然后做他最擅长也最热爱的事情，而不被商业事情分心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有两个兄弟两个嘛。因为他弟弟是太低调了啊，也许是最低调的一个，就是你找不到任何的东西，任何他也不会去发表技术，所有的交流还有软件日志更新啊，或者是对外的交流都是他哥哥出来做的。他不像是比尔盖茨啊或者是林纳斯这些成为公众人物，而是选择了一种就是叫什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一个方式。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不断的优化代码，然后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为全球用户提供一个稳定强大的工具啊。弟弟呢也就是一个技术极客和天才程序员，然后呢就非常厉害啊，一个非常纯粹的程序员吧。在1993年的时候，第一个版本的 IAR 还有对应的一个命令行格式发布了，因为它有更高的这个比这个 ZIP 啊，还有比那个 ZIP 取代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忘记了哈。它比 ZIP 有更高的压缩率，因为当时的硬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快呢都在技术爱好者中获得了关注。真正当然让这个 IAR 走向大众的还是图形化的一个操作系统，就随着 Windows 95的巨大成功，然后这个图形用户界面也就成为了主流嘛。在这个1995年的4月22号正式发布了这个 WinRAR。WinRAR 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比这个 ZIP 的技术。因此呢当年的话这个 WinZIP 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乱码的问题嘛，包括现在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我们用一些压缩软件在 Mac 上还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你处理非英文字符的话会出现乱码的问题。但这个 IAR 格式对这个 Unicode 是支持非常非常的好，在中国的用户中啊，包括在非英文的用户中都取得了最大的口碑。当然我个人认为哈，他这个大家都下载盗版的游戏嘛，当时都下载盗版游戏都不会去付钱买的。这个盗版游戏啊，因为你要去传输的话也是什么的话，大家都会用一个 WinRAR 去压缩，因为它会压的比较小嘛。因此呢它就靠这个盗版游戏，据不可靠消息就说呢，这个 WinRAR 这个公司推广的时候它会搞很多的盗版游戏，然后放在网站上让人下载。你要解压的话你就只能下载它这个嘛，它据说它是一个盗版游戏的源头商，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哈。但是这家公司的营销做的确实确实非常好，它最好的营销应该就是永不过期的试用，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商业模式，就是天长日久嘛，日久天长。这个40天就是名存实亡的，他说我这个有40天这个试用期。从法律上来讲，这个 WinRAR 是一款共享软件嘛，叫 Shareware 共享软件，用户我们可以免费的下载或者试用40天，四天以后啊，它每次启动的话，它会弹出一个窗口，然后告诉你购买啊。有趣的是，即使你不购买的话，它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使用的，你只用鼠标点一下关闭这个窗口就可以了。这种看似非常佛系的一个策略，这让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就是Total Command， 就是那个文件管理系统。那个也是啊，那个你很多的模式都这样，它会出来个1234123吧。它是说你如果过了试用期的话，你没有买，你就要点个123。它上面说你点个2，然后你就点个2。那个菜单上有个2按钮，123按钮，然后你就点个2就进去了，一模一样。就它烦你一下，但是呢，你只需要躲点这一下鼠标关掉就可以。所以呢，你完全可以不用买，但是你买的话也可以是吧？就是。这种佛系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高明的商业模式，因为永不过期的话，就让这个 WinRAR 得以在全世界，尤其是付费意愿比较低的地区嘛，比如说任何地方，我相信付费意愿都是比较低的，因此呢，你就成了一个个人电脑装必备的一个软件嘛。当你要压缩的话，你就压缩个 WinRAR， 它相当于病毒嘛，你把 RAR 压缩。 给其他的人，其他人我解不开，你就告诉你装个 IR。 因此呢，每个电脑都有一个 IR 嘛，那他怎么去收钱呢？就企业用户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对个人用户来说，官方就是说不是说睁一只闭一只眼了，就是闭两只眼不管你。但是对于这个软件合规还有版权的企业用户的话，这个购买是必须的。你可以登录一下，就是这个官方网站，他就说嘛，你举报一下啊，你举报一下你公司是不是有这个东西，我给你钱嘛，就5000刀啊，或者多少刀，看收回了多少钱嘛，是吧？46分账还是37分账？哎，你就可以举报他嘛，就是因为他有了庞大的个人用户基础的话，因此你企业中也必须要用嘛。企业中要用的话，你超过了500人，你就收一笔钱嘛。我不知道收多少钱，但是他肯定要找你收个钱。但中国是有一个特色模式，就中国的会弹广告。WinRAR在中国去的，就是不是这个什么搞的，不是官方去处理的，它是独特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我弹广告嘛，就是它与这个下载站是捆绑的。后来就是软件中啊，我没事我就给你弹个窗嘛，然后呢，你打扰用户嘛。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算了，你就看个广告。我们可以看到你，包括你装个杀毒软件啊什么，结果呢病毒没杀，妈这个杀毒软件弹的广告比病毒还多，是不是？就这个中国区是有一个特殊的，它确实让这款免费的软件在中国得以持续运行和更新嘛？为什么？就是弹窗是吧？就它也在持续的进化，老而弥坚嘛。它现在已经就是一个祖父级的，它在 DOS 下就一直有的啊，祖父级的软件。它仍然，比如说现在它已经更新支持64位系统，在 Mac 下也有了，我不知道在那个 Linux 上是肯定是有的，就是 NIAR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哈。它还推出了2013年吧，它又推出了 IAR5 这个格式，就推出了弟弟啊，还在不停的去就提高压缩率嘛，使用了更强的一个叫 IAR5。并且改进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你这个 IAR 文件损坏了，哎，我怎么去修复哈？就是我还是想讲一下，除了讲这些故事的话，我想讲一下这个压缩的原理。压缩的原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它可能是我们数字世界的基石之一哈。无论是现在我们发照片呀，还有听音乐，还有打包文件，其实背后都离不开压缩技术。我们可以讲这个压缩技术啊，它这个原理归结成一个核心思想，其实压缩就是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核心思想就是说消除冗余，就是我把冗余的部分啊，这个信息中冗余的部分给消除掉，用更少的数据量来表达相同的信息，应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信息。为什么要相似的信息？因为压缩中有两个，一个叫做不可损压缩，一个呢就是可损压缩，就是说它有两个嘛，我们可以把这个冗余理解为数据是重复的、可预测的，也不是那么重要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成这个猫会叫嘛，它喵喵喵的叫10句10个喵，我们需要完全记录它嘛？因为有大量的冗余嘛，你就喵喵喵10个，你这样记录10次实在是太痛苦了，是吧？你可以说，哎，喵重复了10次，你看是不是信息就少了？就喵乘以10是吧？这样呢，我们就用更简短的描述表达了完全相同的信息。就计算机压缩算法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处理的可能就是有零和一组成的数据流，并且呢你就是把这个零和一找出相同的冗余出来，然后标记一下哈。比如说我有一个数据是完全是一万次一，假设是这样，1万次一，然后标识的一个东西，我要不要真的在计算机中存1万次一呢？不需要，你就记录个10000，然后后面是说，哎，全都是一，我是不是就要小很多了嘛？这样其实是整个的压缩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但它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无损压缩，还有就是有损压缩，就是看你能不能完全的、完美的恢复出原始数据来。因此呢，就这两大主要的阵营，一个是无损压缩，还有有损压缩。我先讲这个无损压缩。无损就是 lossless 嘛 compression， 顾名思义的话，就无损压缩可以100%的完美的将压缩后的数据还原成原始的数据，不会丢失任何一点信息的。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我前面讲的统计学上的冗余，就是标识数据中有没有重复的这些模式啊，还有规律，然后用更短的符号去 标识它们。这个就是就这样，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喵喵喵啊什么。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数据结构中啊，数据结构和算法哈，一定会讲一个叫哈夫曼编码。哈夫曼编码应该知道吧，但他会讲几个，讲三个算法吧，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三个算法，一个叫行程长度编码，就是 RSA，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压缩算法，它会不停的在寻找连续重复的数据，然后标记为就是某个数据加重复了多少次，比如说我前面说的一万个一是吗，你压缩后啊就是告诉你哎一万然后是一是吗，或者是你一万个 A， 我就可以记录 A 一万，比如说 AAABBB CCC， 你就说是五个 A 七个 B 四个 C 是吧，这种简单的方法其实非常有效，对简单的内容非常有效，但是对于复杂的文本内容实际上是不太好了。后来的话就有一个哈夫曼编码，它是基于统计学的一个巧妙的算法，它会分析，首先呢它要分析数据中所有的元素，比如说文本，我以文本举例好了，文本中所有字符出现的频率，给出现频率最高的元素分配一个最短的编码，比如说我们记英文之中，我们记这个英文单词，你看看它是不是 A 开头的跟 B 开头的 C 开头的都是不一样的嘛， A 开头的第一个 abandon， 可能 Z 开头的是 zebra，Z 开头的没有几个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在英文之中 ，A 开头的频率要远高于 Z， 应该是哈，因为我们看这个单词 A 开头的还是挺多的。因此呢，标准编码的话，比如说 ASCII 码中啊，就是，A 可能就占八个比特是吧？哈夫曼编码中可能给这个因为你太高了嘛，哈夫曼编码，因为你。分配的一定要少嘛，因为你越多我分配的越少，我可能给你两个比特的编码就可以嘛，给 Z 分配一个十编码的十个比特编码的，这样总体算下来的话整个文件就会小很多。为什么？因为你出现的数量，比如说我 A 出现了500次 Z 才出现10次，那么我这个 A 我只需要分配两个比特，比如说00，那个 Z 的话我分配的多一点嘛，哈夫曼编码，因为你出现的时候分配的多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这样这个文件就会小很少。就这个哈夫曼编码是这样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LZ 系列算法的，这是主流的啊，包括这个 RAR 呀或者是 WinZip 啊，它是最主流的一个无损压缩算法。哈夫曼编码实际上是现在大家都不用了，但是教课的时候会去教它，并且我们很容易去学会这个哈夫曼编码，但是很多是 LZ 系列算法的话，它是有点难的哈。就是包括现在 WinRAR、Zip、7Zip 其他的，它的原理是什么？我要建立一个字典，当算法在数据中前进的时候，它不断的将遇到的新词组啊，我也存到字典里。如果再遇到新的词组的话，我就不存了，而是指向词组的本身。就是说呢，它存一个简短的指针嘛，比如说啊，我这个是出现的第100个位置之前，是吧？然后出现的第100个位置之前已经出现过了，这个长度呢是6个编码，哎，我就记录这个东西。就是会更好一点哈。就哈夫曼编码的话，大家应该是很容易。哈夫曼编码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必须要预先知道数据的统计特征，而且要扫描两遍数据嘛。第一遍我要扫描一下，肯定统计一下频率嘛。你不统计频率的话，我怎么知道哪个多嘛？叫 A B C D， 我要统计一下频率。第二遍的话是进行编码嘛。哈夫曼编码的话一定要是两遍。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不能有两遍的，比如说我正在给你直播，我不可能统计两遍嘛，因为我不停的直播出去嘛，对于实时传输的这个数据流是不可能的。比如说现在我在看抖音，你给我做个压缩编码，你不能用哈夫曼，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统计两遍，就是对于这个特征不断变化的这些数据流来说，你显然就没有办法用嘛，也不够灵活，也不够高效。因此呢，这种数据流的话是用什么？就是用这个 LZ 哈，这个 LZ 的算法。这个 LZ 算法的话，它是两位来自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哈。他为什么叫 LZ 呢？因为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兰博，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哈。然后另一个人呢叫雅各布利夫，就是 LZ 嘛。他这个一个兰博， 一个利夫嘛哈，这两个人就是把自己的名字串了一下哈，取第一个首字母 LZ， 并构建了一种新的革命方法。他的方法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就用字典嘛，就是为什么哈夫曼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预先定义的固定的编码字典哈，但他是说呢，这不可能的，就是说呢，我要用数据自身动态的创建这个字典，我就是要动态的。他们基本逻辑就是，我这个是不完全随机的数据中，如果某些字符串很可能出现就是重复的话，就找到这些重复的部分，并用一个更简短的引用来替代后面重复的部分，就能够实现压缩。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字典是随时随地修改的。基于这个核心思想，他们就发了两篇论文嘛，在 IEEE 上发了两篇论文，就是一个是有两个算法叫 ARZ77， 是1977年发布的论文哈，叫做一种基于序列数据的通用算法，就是 ARZ77 哈，就是窗口滑动啊什么。然后隔年又发了第二篇论文，就是对前一种思想去实现了，就是叫什么滑动窗口嘛哈。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知道滑动窗口的思想就是后面很多压缩算法的基石，包括大名鼎鼎的什么 deflate 啊，或者什么 zip 啊、gzip、png， 不图像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这些数据流都是用这个算法，就是 lz78 的算法也是这个样子哈。然后两年是吧，人家已经就是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因为他是教授嘛哈，就是他这个可以看做成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就是说压缩技术从静态的统计模型向动态的字典模型，一次巨大的转变嘛。所以呢，这两个人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就是但 LZ77 LZ78 仍然是有很多的说到处啊，但是我也就不去讲了。就是深远的影响，我就讲一下影响嘛，就是 ZIP 啊，包括本文咱们讲的这个 IAR 啊，包括后面的PNG 图片啊，从网络传输到这个东西啊，就是几乎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哈。因此 IEEE 的话给他们发了一个什么奖，给这两个家伙发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奖，可能发了有20年了，反正非常厉害。我为什么对这个算法是比较了解，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哈。因为我曾经在研究生的时候参加过这样一个项目，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啊，那时候正赶上就索尼 PlayStation 3发布，里面啊用了这个 CPU 叫 Cell， 就是 Cell 嘛，格子或者是细胞，这个 Cell 这个 CPU 哈，它是三家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三家公司分别就索尼还有东芝还有 IBM，也称之为 STI 联盟，也是就索尼、东芝、妥斯吧，然后 IBM、STI 的联盟。但当年的话，大家都在搞这个扣肉，就是双核，然后四核、八核、十六核这个样子，大家都在搞的是什么？就对称多核。你看看现在没有不对称的核，没有，有没有七个的？没有七个，就是一定要对称，对称多核。但是这个 Cell 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它是九核，它是非对称的多核。因为传统的 CPU 包括 IBM 也好，不包括英特尔也好，还是 AMD 也好，他们都是就是叫对称多核哈，都是偶数的哈，它这个是非对称的。就传统的 CPU 像一个或者几个，每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核都是一样，我这个现在当然也有大核小核哈，但是这个 Cell 当年就出现了这种设计。Cell 的话现在不是苹果也出了大核小核嘛，但是我说当年的话 Cell 设计就相当于一个大管家带着八个小的专家团队，就这个大管家呢叫 PPE， 就是一个基于 IBM 那个 PowerPC 架构的一个通用架构，类似于普通的一个 CPU， 相当于传统了，相对于就负责运行操作系统啊，协调任务还有处理常规逻辑的这种 CPU 叫做 PPE 哈，它是一个 Power PC， 还有另外八个小的专家 SPE， 这就是 Cell 的精髓嘛，就是每个 SPE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精简但是非常高效的矢量处理器，它不能够处理复杂的通用任务，比如说它只是算浮点，只专注这样一件事情，就跟现在 NVIDIA 这些哈，就是我这个显卡为什么这么厉害，我就大规模的做这个浮点运算，做这些向量这个运算，大规模的浮点运算， 这也就在当年的话是干这个 3D 图形啊，因为它是给索尼的 PlayStation 3做的嘛，物理模型啊，还有视频解码，最需要这些算力嘛，它是干苦力活的。那个大的呢是协调的，理论上呢就是这个大核哈，就大管家可以将任务然后完美的分解成八个嘛，我有八个小弟是不是，然后我分解化的话是不是它就快了嘛，因为我就分解一下你们八个去做。但是 PlayStation 的话它是为了确保良品率，它启动了七个就协同工作，它没有启动八个，可能良品率不够哈，就 Cell 爆发的远超同期的 CPU 的这个浮点性能非常非常高，就达到了230G/FPS 这一下啊，在消费级产品中肯定是前所未闻的，但是呢这对编程来说是个灾难。Cell 就是理论性能是无比强大的，但是你要转化成实际上的游戏画面的话，实际上给这个游戏开发者是相当痛苦的，非常地狱般的编程体验。但是他们当年也要推广的话是 IBM 出头嘛，就要推广这个 Cell， 因为他当时的想法肯定是我不只给你 PlayStation 做嘛，但后来 Cell 也停了之后，人家又出了另外的架构嘛，据说还是很成功的，就是叫什么什么九来，我真的忘掉了哈。就是做现在 IBM 还在一直在做，就做浮点运算了，但不是推这个 Cell 了 ，Cell 已经停掉了。当年他们就去学校里嘛，就从学校里说我们要组织一个编程比赛，就是你提交运行的这个 Cell 上面的这个哦，它有操作系统嘛，它给配了 Linux 操作系统。然后呢你要在这个运营上，就是说你要用这个 Cell 做一些编程的东西，然后呢怎么比赛啊，你只要提交了可以运行的，可能就有个2000-3000块啊，应该是3000块，如果你再得奖的话可能就10000块-20000块。我就跟两个同学去报名了，不管会不会先报好名再说嘛，交不上你去当个作业嘛，就是看你想不想要那个3000块钱。哎，当年我就记得我们报名之后就做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做 7zip 一个开源的代码，大家知道 7zip 吗？它就是压缩的。然后我们要做这个代码肯定要了解一些嘛，但是后来的话我们确实也把这个代码都跑起来了哈，证明这个 Cell 就是为了证明 Cell 确实比单核更厉害一些。但是我前面说了它有九个嘛，一拖八嘛，就每一个很小的那个小核上只做浮点运算的话，它有一个非常高速但是呢有极小的本地内存，就是 256K， 就是我们必须手动去编写代码，将这个要处理的数据啊从主内存中然后搬运到这个 SPE 这个本地内存，就是计算完之后你再要搬运回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繁琐并且非常容易出错，稍有不慎的话就有严重的瓶颈嘛。当年的话他们是做什么，就比如说顽皮狗啊，他们当然非常厉害了嘛，顽皮狗是一家公司，做游戏的公司，他们就可以将这个复杂的游戏任务，比如说物理运算呀，或者 AI 啊，或者是音频处理啊，会都分成这些小小的子任务嘛，然后让这个大核高效的去协同工作，他们是可以做，但是我们是拿到了这个钱，每个人分个1000块哈，我们只是让它运行起来就好。当年我们就是也没有那么快，而且看起来是非常慢。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多核编程并不适合所有的任务。当年我们是那个 7zip 这个算法，它实际上是也是 LZ 的一个变种啊哈，就马洛克夫链大家知道吗，就是 LZ 是叫马洛克夫吧， LZMA 嘛，它是一个字典压缩，就压缩的每一步啊它都严重的依赖于前一步的结果。然后算法呢它需要不断的在这个字典中啊，就刚刚压缩的数据中，我要回头去寻找最长的匹配项嘛。因此这个过程是什么，它是一个线性的，因为它不停的去寻找，你没有办法八个独立的任务去寻找嘛，你只能是不停的回去线性的去寻找我刚刚压缩过的这个匹配项，因此你没有办法去分解成八个独立的并行任务。这个压缩算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比啊，然后字节操作，还有整数运算，还有逻辑运算，它几乎不涉及浮点运算。而当时呢八个小核是为海量的浮点数学运算产生的，但浮点运算也是图形学，包括现在 AI 这些核心哈，这个里面的这个小核 内部的这个逻辑单元是非常简单的，它没有复杂的，它没有什么分支预设呀，它就喜欢做一些什么浮点运算，就重复做向量运算，做这些东西啊，重复的直接的指令。因此呢，这个小核我们要不停的从这个 256K 的小的内存中高速的去读这个数据，就那个叫 DMA 嘛哈，它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没有办法嘛。而这个字典中啊，你查找字典就彻底的破坏了这种模式。因此呢 SP 它不停的去请求说，我要再读一段，我要再读一段数据，再读一段数据。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浪费在什么，就等着数据嘛。因为等数据是非常非常慢的，你等到了这个 256K 数据，它一下就比较出来，但是你要把这个 256K 你 copy 过来就喂到它的嘴里，就非常慢。最终呢，这些所有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并行的这个逻辑任务，最终呢都有那个大核去做，你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大核在做，然后那几个呢就没事可做，无事可做，那几个做浮点运算的几乎无事可做，但是我们确实把它跑起来了，用 cell 跑这个 7zip 这个压缩算法，就是典型的让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场景，根本没有办法发挥 cell 的任何架构优势，最终的性能显然是也是不理想的。但是呢，举办这个活动的人显然也不太懂，他只是觉得，哦，这帮学生搞出来了一个可以跑的这个 7zip 的压缩算法，对他们来说也挺好的，是不是，那就把3000块钱给你了，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拿了个1000块。但对我的这个除了这1000块钱，好像收获就是收获了，哎，你不能说这件事情好，就是说这恰好证明了计算机世界中最合适的远比理论上最强大的更重要，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到它嘛，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要算整数，你给我一个浮点的算法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哈。就前面我讲的都是叫什么无损的，无损的是用来做什么，比如说点 exe 啊，它压缩哈，点 del 就是这个Windows 上的 del 文件哈，因为你丢失一个，可能丢失一个字节，它可能程序就崩溃了。它就是一些文本文档，比如说 txt 啊或者 doc， 比如说我写个 word 文档，我即使压缩了，但是我也不可能是你给我解压之后，我原来是1000字，你给我压缩了成了800字，那也崩溃了是吧。还有就是一些通用的压缩包啊，压缩包不能再压缩了，大家知道你不能说 zip 再压缩 zip 又会压缩了，人家有人吹牛嘛，说我 zip 压缩 zip， 你这样无限循环下去，那他妈太恶了是吧。还有就是一些要精确还原的图片，比如说 PNG 格式，一些影像学的，比如说我们拍个 CT， 你不可能是让人家 CT 又崩了是吧。接下来的话我再讲这个有损压缩，就是 lossy compression。 有损压缩的话，它会永久的抛弃一部分数据以换来极高的压缩率，当然它丢失的这些数据啊，就是说你人眼睛啊耳朵人眼睛看不清楚，或者耳朵也听不出听啊，就是说不敏感的那些数据嘛。原理它其实更加的是一种复合生理学或者是心理学在视觉的一些模型，因为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感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有损压缩是利用了这一点，比如说特别低频的我们听不到，特别高频的我们也听不到，就是颜色呢你敏感度啊就那么点是吧，你没有必要完全看清楚。就好比的话我拍一张照片是吧，我拍一张照片，我大概就是光看看这个与人相关的周围那些树叶模糊一点，或者是后面那个楼上有个空调，那个空调要不要真的那么清楚呢，没有必要是吧，完全没有必要。常见的算法就 JPEG 嘛，就降低色彩，就是人眼对高亮度的敏感性叫什么，对亮度的敏感性远高于对色彩的敏感度，就是我们就看这个，哎呀，这里是不是很亮，这里是不是很暗，至于那个亮的地方我们就保留的多一点，暗的地方里面比如说你是这个绿跟那个绿哈，可能深绿浅绿啊，这种看不出来，说实在大部分都看不出来，这种细微的色彩损失让人无法察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耳朵听歌是吧，就是不同的波形嘛，你就给整了哈，比如 MP3 嘛，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当一个很强的声音出现，比如说有鼓出现的时候，比如说 还有另外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出现，同时出现的话，我们可能就听到了架子鼓嘛，或者你唢呐一出，可能大家就会对贝斯的声音就没那么感应，没那么好了。MP3 的编码器就会聪明的，就是你反正也听不到是吧，你听不到这个弱的声音，我就不保存，我直接删掉。你有一个非常小的声音，我有个唢呐，那我就留唢呐多一点。还有就是这个 H264 这个视频， H264 就是集大成者嘛，就现在我们很多的压缩都是这个 H264， 它不仅会对每一帧的图像类似于就是 JPEG 哈，这个有损压缩，更重要的是它会分析每一帧之间的差别。如果这个视频中啊，它会分析一下，视频中只有我坐在这里讲话，但是我后面的背景是静止的，比如说就一棵树在这里，树叶子都不动，或者一棵假的树在这里哈，背景是静止的，那么压缩器就说我这个树我就保存一遍，后面的话你是不是比如说你嘴不停的在叨逼叨叨逼叨叨讲话，然后它记录你的嘴，你手又没动，或者你的这个穿的衣服又没动，我会记录这几帧变化的部分，我就记录你的嘴嘛，嘴或者眼睛在眨眼，能动的不动的我就不整了是吧。就照片的话有这个 JPEG 啊， WebP 是谷歌出的哈。音乐的话就是 MP3 嘛，AAC 啊或者 OGG， 视频的话就是 MP4 啊，这个视频其实可以讲一期，我因为我是录视频之后我专门去研究过这个视频，包括什么叫 MKV 啊或者 AVI MOV 格式，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 B 站上也好或者 YouTube 上也好看的这些视频啊，都是经过高度有损压缩的，原理是这样哈。简单的来说，我就直接简单来说了哈，就是你要保证数据保真的时候就选择无损压缩，就追求更小的文件体积，并且我能够接受它的损失的话，就是有损压缩嘛。这两种的话你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哈，但具体来说还他们都是这个 LZ 系列的算法，我前面就讲了这个 LA 系列的算法哈。包括这个 WinRAR 也是这个样子嘛，就是 WinRAR 它也是一种这种高度优化的专有的压缩哈。它有什么，我当年也专门搞过，它有一个更高级的字典式的压缩，据说呢它跟这个 AI 算法是一样的。 WinRAR 的核心呢就是它建立的这个会是一个动态的字典，它建立动态的字典，它压缩的时候实际上要比很多的算法要慢一些，它扫描数据文件的话不断的寻找这个动态字典，比如说某一个单词某一个代码或者是图片中重复的像素块，就这样它第一次遇到的话它会记录到字典中，如果再遇到的话它就不再存储这一块模式了，而是存一个指针告诉这个程序说啊，你去我这个字典的某个位置然后复制过来多长的数据。因此 WinRAR 的算法就在这个字典的大小做了深度的优化哈，其性能实际上是标准的比ZIP 啊要找到更多还有更长的一个重复的模式，因此呢它这个压缩率是比较高的。它还有一个故事压缩哈 Solid Archiving，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优势吧，可以说是就是每个文件它是被独立压缩的然后再打包到一起，每个文件它都有自己的字典，比如说我要压缩一个文件夹的话，它每个文件被独立压缩然后再打包在一起，这个是比较这标准压缩的，标准压缩是这个样子。然后 WinRAR 的话它不这个样子，它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文件这个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都搞一下，然后呢就能够比如说你即使第一个文件跟第五个文件中间它也是用了相同的东西呢，它仍然会有一个指针去搞一下，就故事压缩哈。就故事压缩的话它能重新的发现这些小小的重复，因此呢它就能进一步的提高压缩率嘛。这种方法对于哪一些，对于压缩大量的小文件，比如说我们网页的一些文件，还有就是程序的源代码就非常小，压缩是小文件的压缩，这个 WinRAR 确实非常非常厉害。但它也有缺点是吧，就是你要解压其中一个小文件的话它会比较慢，为什么它要把所有的 都解压一下，从头分析整个数据流，重建整个字典。因此就是你还是就是说要么时间换空间，要么是空间换时间。就压缩确实很快，因为它的字典是整个的，像我们是 WinZip 的话，去解压出来一个小文件是相对比较快的，但是 WinRAR 是比较慢的哈。最后的话我们也讲完了哈，讲完这个 WinRAR 算法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损压缩技术，它也是以 ARZ 系列字典压缩为核心的，就是它有一些就是特定数据预处理，包括我前面说的那个故事压缩哈，然后压缩率和功能性上也确实非常领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商业模式也非常非常好，就是你个人用户的话永不过期哈，在这个商业用户的话，你只要用了过期我就给你打官司，然后最终给你咬出一大笔钱来。但时至今日的话，现在我不清楚，因为现在硬盘实在太多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用这个压缩。但是我相信压缩的话现在用的是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要视频直播呀，包括我现在录电台也要用压缩嘛。但是下一次的话你看到 WinRAR 的话，你就当你点击一些文件说添加到压缩包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哦，这个东西我知道，它好像是一个俄罗斯的程序员兄弟创造的，现在已经流行了快40年了。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